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7月27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在新的一周开始之际，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未来一周最值得大家关注的五个重大经济事件。那么从周末华尔街的舆论来看，对未来一周普遍认为是风险比较大的一周，或者是大事件频发的一周。所以未来一周对于从事投资理财的网友而言，可能神经要绷得紧一点。第一个值得大家关注的重大经济事件是周五，也就是8月1日，是川普政府与贸易伙伴达成关税协议的最后期限。那么这种重大的时间节点本身就会给市场带来非常大的风险，因为按川普政府的誓言，8月1日不能够与美国达成协议的就要提高关税。那么从目前而言，大部分美国的贸易伙伴还没有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所以8月1日网友们不能够掉以轻心。尽管舆论呢也预计川普政府会延期，但是按照川普多变的性格来讲，大家只有到8月1日才知道这个结果。第二个值得大家关注的重大经济事件，那就是周二周三，就7月29日30日两天，美联储呢将召开公开市场委员会，在两天的会议中呢将会决定美国的利率政策是否调整，也就是是否会降息。那么这次会议对华尔街而言普遍认为呢会按兵不动，但是对政治媒体而言呢，他们还用了很大的兴趣来围观这次会议，因为川普对美联储的施压，川普做梦都想让美联储降息，就这个事儿啊，川普什么狠话都说了，什么招数都用了，那么会不会导致美联储的这些票决委员们承受不了压力，会做出一些意外的决定呢？这个当然是一些政治媒体啊，他们的一种财经八卦。但从华尔街来讲呢，绝大部分交易员呢并不指望周二周三会改变现有的基准利率。但是值得全球的投资者关注的呢是，这次会议美联储的这些票决委员们会发表对未来利率政策走势的观点，也就是说华尔街希望能从这个会议的声明以及鲍威尔周三下午1:30的这个讲话当中能够捕捉到九月份是否会降息。因为在目前这种情况下，美联储所面临的压力也到了一种极限的状态，七月份能扛住，九月份对美联储而言，他们继续扛的话，这个风险就会变得非常大了。所以说周三的这个声明和鲍威尔的讲话非常值得大家关注，尽管明知道利率不变，但是他会透露美联储对九月份利率政策改变的立场的微妙变化。第三个值得大家关注的是周五美国劳工部会发布七月份的非农数据。在往常的时候，这种非农报告发布一定会是当周最大的经济事件，但是未来一周太多经济重大事件发生了，所以这个非农它只能排到第三了。那么非农就业报告假如说比较糟糕的话，那么就会巩固华尔街预期九月份美联储降息的这么一个判断。假如七月份的非农仍然爆表，美国的就业市场仍然很有韧性的话，那么又会给美联储增加信心，又会让九月份的加息变得呢不那么有确定性了。所以周五的这个非农报告也非常值得大家关注。第四个值得大家关注的重要经济事件是未来一周几个重量级的或者是科技七雄的几个代表将会相继发布二季度的财报，比如苹果、微软、亚马逊、谷歌的母公司 Meta。 那么这些公司的财报它也可以决定未来一个时期美国股市的走势。第五个值得大家关注的重大经济事件是美国时间的周四晚上9:45，差不多是中国时间周五的上午9:45，财新会发布七月份的 PMI 制造业 PMI。 那么这也作为一个先行指数判断八月份的中国宏观经济，这是一个重要的信息。但实际上华尔街来讲，未来一周关注中国的经济，他们关注的更重要的一个事件是下周中共将召开政治局会议。因为半年的宏观数据出来了，七月份一般在七月最后一周，这次政治局会议呢，从资本市场而言，不光是中国资本市场，就华尔街也特别看重七月末的这个政治局会议。那么从目前 华尔街的期待来讲呢，就市场投资者的愿望，希望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习近平能够对宏观经济政策呢，能有一些新的考虑。特别从市场投资者来讲，希望能有更多的政策来缓解房地产危机给市场带来的痛苦。如何在以旧换新、消费刺激计划资金即将耗尽的情况下，进一步来刺激中国的消费，这些都是市场啊期待这次政治局会议能够做出的一些调整。当然 LT 注意到，从中国的一些官方舆论来讲呢，似乎也在放风降温。就目前中共呢，它的宏观经济形态，特别是宏观经济数据表现出来，还不足以让习近平出台重大的政策调整。但不管怎么说，这一次的政治局会议啊，还是值得在中国有投资的网友高度关注的。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泰国和柬埔寨武装冲突的问题。第一个方面，我们分享彭博社今天的报道，标题是川普施压后，泰国和柬埔寨准备就冲突问题举行会谈。美国总统川普警告，只要冲突持续，华盛顿就不会与这两个国家达成贸易协议。泰国和柬埔寨将于周一举行会谈，讨论如何结束两国致命的边境冲突。泰国政府发言人周日声明中表示，泰国代总理普坦和柬埔寨首相洪马奈定于当地时间周一下午3点在马来西亚举行会晤。声明称，会晤地点是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的办公室。川普昨天分别致电泰国和柬埔寨领导人，双方都向川普承诺迅速达成停火协议。那么不到一天，双方就同意举行会谈。泰国和柬埔寨的外长也计划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举行会谈，以协调和平倡议。尽管柬埔寨坚持表示愿意无条件停止敌对行动，但泰国的外交部长普塔姆表示，任何停火协议都必须附带条件，例如双边解决争端、撤军和停止使用致命武器。泰国外交部发言人孔德今天在曼谷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一切皆有可能，但前提是柬埔寨展现诚意。那么路透社对这个重大的国际地缘政治冲突事件的报道呢，与彭博社报道内容呢还有一点不一样。路透社在报道当中提到，马来西亚的外交部长穆罕默德·哈桑对马来西亚媒体说，柬埔寨、泰国双方都对马来西亚充满信心，并要求马来西亚方面做调解人。然后他又补充了一句说，柬埔寨与泰国双方一致认为其他国家不应该介入此事。那么通过路透社这个报道呢，就是马来西亚对外宣称他们是独家代理、独家协调。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双方啊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川普出手了，而且川普不仅是一种劝说，而且呢还附带有关税威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泰国与柬埔寨同意谈判，而且在承诺川普同意谈判一天之后，他们就要见面。所以这个川普这个调停呢，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那么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因为在上周五，中国方面也提出愿意调停，但是遭到柬埔寨和泰国双方的拒绝。那么这就出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作为中国的邻国，特别是与中共关系非常密切的泰国、柬埔寨的执政当局，为什么不给中共这个面子，要把这个面子给川普，或者为什么不买习主席的账，要买川普的账？这个事儿啊，可能会持续发酵的。它也让我们重新检视一下中共究竟在东南亚有多大的影响力。 LT 也注意到网络上有一段传闻，并没有得到严肃的媒体的证实，是中国人在传闻说，这次争议的边界地区，就中国专家啊与柬埔寨方面发现了有稀土，而且呢这个稀土矿藏呢会跨越这个边境，所以在这场冲突过程当中，中方是在暗中支持柬埔寨一方的。所以泰国方面的拒绝啊，与中共啊很难中立有关。当然这是一种传言，也希望呢更了解这方面情况的网友啊，在评论区与大家分享究竟为什么这一次泰国与柬埔寨要大打出手。但不管什么原因他们大打出手，这次公开拒绝中共的调解本身是耐人寻味的。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彭博社今天的报道，标题是日本首相石破茂不愿辞职，尽管要求他辞职的呼声很高。哎呀，这个元首界、首相界啊，都愿意啊更长时间的为人民服务， 这就是一个共性，这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报道这么描述的，日本首相石破茂表示，尽管上周选举受挫，执政党内部要求他下台的呼声越来越大，但他仍然表示打算继续留任。石破茂在接受国家广播公司 NHK 采访时表示，我打算为人民和国家未来奉献一切。哎呀，这个听起来有点吓人，是不是想搞终身制啊？他还表示，他必须承担起执行最近宣布的美日贸易协议的责任，而真正的工作才刚刚开始。他将于周一在自民党议员会议上发表演说。自民党成员一直呼吁有人对7月20日的选举负责。这场选举导致自民党在日本参议院选举失去了多数席位，这是自1955年以来这个日本历史悠久政党的领导人首次在参议院众议院都未获得多数席位的情况下执政。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在 YouTube 频道上呼吁自民党内部进行领导层的变动，他称自民党需要在新领导人领导下重新开始。那么上周石破茂向媒体承诺，他在8月1日之前会决定自己的去留，就下不下台。那么今天呢，算是给大家揭秘了，不下台还愿意为日本人民继续服务。那么这个报道最后呢，他也介绍了日本国内的情况，就石破茂啊，他找的这个借口啊，确实日本人买账了，就日本的普通民众买账了。尽管他所在的党高层并不买账，要求他下台，但是日本的民众通过民调来看还是买账了。就石破茂他不愿意下台，他还想为日本人民服务，他讲的具体理由呢，就是这个就日美的这个关税贸易协定啊刚刚达成，还有很多事儿需要落实。在这个时候啊，我石破茂一下台啊，那会出大事儿。所以根据最新的民调，石破茂的支持率呢，在过去的一周啊，反而上升了5个百分点，而且普遍认为呢，的确是现在与美国的关税问题啊，需要他留任。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金融时报》的报道：欧盟因腐败问题削减对乌克兰的17亿美元的援助，批评泽连斯基打压反腐机构的独立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剥夺反腐部门独立性的政策已经引发自2022年俄罗斯入侵以来的首次反政府抗议，现在这些政策似乎还将让乌克兰失去部分来自欧洲的外国援助。曾经坚定盟友对乌克兰政府发出了明确的警告，欧盟表示将扣留总额45亿欧元援助基金中的15亿欧元，这部分资金的发放取决于乌克兰是否达到改进的标准，而且不能用于军购。但是欧盟也说呢，这不是最终的决定，如果乌克兰迅速达到某些标准，援助仍然可以恢复。在俄乌战争爆发前，西方国家以援助为杠杆推动乌克兰进行改革是常态，但此次欧盟的决定似乎标志着即使在战争期间，欧盟也愿意对泽连斯基政府的国内政策提出批评。那么这就引发一个问题，泽连斯基在西方盟友那里的光环是否开始褪色？那么之前也与网友分享过乌克兰的抗议运动，那么泽连斯基呢也做了一些妥协，但是国际舆论呢更关注的问题呢是乌克兰的这个执政体系的腐败在战争期间并没有得到明显的遏制，这才是最重要的问题。但愿呢这种敦促乌克兰反腐不要影响啊乌克兰的反侵略战争。这个不光是外界的问题，就泽连斯基本身可能也需要严肃对待这个问题，这不光是盟友信不信任的问题，因为当外界了解到这种援助资金被贪污的话，你说这个对援助的积极性呢是很大的挫伤的。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 63% 的选民对民主党持负面看法，创35年来的新高。这个之前呢与网友分享过经济学人的一个分析报道，就在川普啊目前争议比较大的情况下，民主党人是否得到好处，或者对明年的中期选举民主党人会不会有机会，就经济学人认为呢民主党人根本就没有这个机会，不管川普怎么折腾，但是民主党呢在自毁长城。华尔街日报这个民调呢它印证了经济学人的那样一个判断，经济学人他没有提出更多的证据依据数据，但华尔街日报他这个民调呢有一定的说服力。报道这样描述的，民主党自2024年大选惨败之后形象持续探底，目前 63% 的选民 对该党持负面看法。相比较，民众认为经济、通胀、关税、移民等内政问题，共和党处理得更好。而美国的国内问题历来是决定选举胜负的关键。63% 的选民对民主党观感不佳，创了1990年以来《华尔街日报》这项民调的最高纪录。选民给川普总统和共和党打的分也不好，但是比民主党啊的成绩要好得多。他这个民调有一个选项，很看好某一个党，那么很看好民主党的只有 8%， 很看好共和党的有 19%。 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历史来看，美国选民往往有钟摆效应，就一个党执政的时候，民众呢会用放大镜来看待执政的一方，那么往往呢另外一方就会占到便宜，他就会积累一些民意。但是在过去的半年，本来川普的一些激进的一些改革带来了很大的争议，但是民主党呢没有在这种争议当中捞到半点便宜。为什么呢？假如民主党什么不做，他一定会捞到好处的，人们对川普的不满都会让民主党受益。偏偏民主党不甘寂寞，他们偏偏呢又制造出来一些非常极端的重大政治事件。你比如民主党内的纽约市长初选选了一位社会主义者，选了一位非常反美的乌干达的印度裔的移民，而且这个民主党内产生的纽约市长候选人，他是公开煽动阶级斗争，这个给美国社会传递的信息呢是民主党啊走向了极端的左派。尽管民主党内的一些建制派一些大佬并不看好这位社会主义的纽约市长候选人，但是他毕竟是在你民主党的平台、民主党的内部产生的代表，你没有任何理由能够做切割的。所以这个政治事件给民主党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而且民主党呢并没有做有效的止损。随着纽约市长竞争的白热化，这个负面影响还会扩大。你说与川普一比较，川普那种争议来讲就显得风险非常小了，因为他这个是要搞革命呢，而且他竞选当中公开说呀，我们搞社会主义商店，办国有商店，我们把租金冻结，钱从哪儿来呢？从富人和白人手上来。你看他这个不光有阶级斗争，还弄出一种反向种族歧视，这个是要了美国人命的。但是这么危险的言论居然还能够得到民主党平台的支持，你说民主党他这个民调到哪儿去要，到哪儿去找的？实际上假如美国两党啊这种平衡被打破的话，对美国本身是非常有害的。那么华尔街日报这种报道能不能够让民主党警醒，这个还值得观察，至少目前还没有这种迹象。所以民主党这个滑坡啊还会继续的。假如在未来两个月他们找不出来一些办法的话，那么明年的中期选举啊仍然会惨败。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微软形同虚设的安全补丁让中国黑客再度得手。这次黑客攻击的关键漏洞最初是在一次公开的黑客竞赛中被发现并演示出来的。去年纳德拉承诺，这是微软的 CEO, 将安全作为微软的第一要务，而一起涉及中国黑客的攻击事件表明要做到这一点有多么困难。此次攻击涉及微软 SharePoint 软件的多个版本。据安全研究人员称，微软本月早些时候针对两个漏洞发布了补丁，但这些修复程序很快被绕过，导致与中国有关的黑客侵入了数百个机构。这些有明显缺陷的补丁非但没有保护客户，反而为黑客提供了磨练攻击手法的路线图。这家科技巨头一系列的疏漏中的最新一起，这些疏漏让中国庞大而全球化的网络间谍活动从中受益，这些活动是美国的一大国家安全威胁。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两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微软在上周啊这个事件曝光之后，他们连续发了两个声明，就是谴责或者揭露中国黑客的攻击。那么一时间美国的舆论呢也认为这个中国黑客啊太狡猾太坏。那么这个报道它实际上反映另外一个方面的情况，就第一，你这个漏洞啊早就是全世界公开的，是在黑客竞赛当中公开发现你这个漏洞，那么发现以后你做了弥补，弥补呢你又没有解决问题，你那是个假把式的弥补，所以又被人家利用。所以说你是 把主要责任怪在中国黑客呢，还是微软本身呢？你如果不知道有这个漏洞的话，被黑客发现了，你可能情有可原。那么在明知道有漏洞的情况下，你没有采取有效的补漏，再次让黑客利用，那么微软当然应该负非常大的责任。所以这个报道呢，它也让美国社会了解了，就这起黑客事件当中啊，并不能简单的把责任归咎于啊所谓的中国黑客。所以他这个报道当中引述了前美国网络安全官员呢杰夫格林的话，说不能再这样失败了，就微软呢不能当着全世界的面让中国黑客就连续教训你好几次。第七条与网友分享两个方面有关中美外交的两个最新信息。第一呢，是今天美国媒体都做了报道，我们选择美联社的这个报道。据两位知情人士透露，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高级代表团将于本周访问中国，预计将会见中国高级官员。那么这个代表团呢，是由联邦快递的 CEO 率领，代表团的成员呢包括波音公司等美国大公司的代表。那么这次访问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周一周二中美双方将会在瑞典举行贸易谈判，而且8月12日是中美达成贸易协议的截止日。所以在这种敏感的时期，美国这种高层的商务代表团访问北京引起各界的关注。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呢，是香港南华早报的报道。南华早报今天报道，他透露呢说川普啊会10月份访问中国，但是不参加9月份的阅兵。所以有关川普访问中国，最近一个时期一直是啊舆论关注的一个焦点新闻。包括周五川普自己他也在放消息，说我很快要去中国访问，哎，我跟中国的关系很好，哎，他们又邀请我。所以这川普自己证实了他要去中国。那么舆论关注的焦点呢，就是川普去中国会不会参加阅兵。如果参加阅兵的话，那就出现一个历史性的戏剧性的画面，川普与普京站在习近平的一左一右，陪同习近平阅兵。那么这个呢，对舆论的冲击啊非常非常大的。但是美国方面呢，他又不正面的来明确是不是参加阅兵，中国方面呢也故意的拿这个事儿来讨论，就自问自答。就中国外交部啊已经连续两次了，故意让这个问题出现在外交部发言人的记者会上。哎，有没有阅兵我们不知道啊，目前我们没有透露，或者目前我们不能够讲这些事儿。他就有意无意的来炒作川普可能参加阅兵。中共当然是一种吃豆腐的心态，你不来嘛那是你不来，但是现在来呢也是你美国舆论在炒作。那么川普有可能来参加阅兵，对中共来讲他是有利的，这种舆论呢炒作本身对中共是有利的。所以今天南华早报这个报道呢，就引起了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他们打探到的消息呢，说美国国务院的官员透露呢，说九月份时间来不及，就是去不去阅兵呢是一回事，关键是双方协调川普九月初访问北京时间上来不及，所以说呢只有10月份有可能访问中国。那仍然回到川普参加在韩国举行的 APEC 峰会，峰会期间见习近平或者峰会之前去中国访问。那么这次 APEC 峰会的时间呢是10月底举行，所以有关川普访问中国是否阅兵，那么到今天这个时间节点呢，似乎舆论相信川普不会阅兵。那么有关川普这次中国之行预计还会有一些波折的。第八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一个重要的宏观经济数据，我们分享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六月中国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利润进一步下降。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在国内需求低迷和全球贸易不确定性情况下，根深蒂固的生产者的通货紧缩给企业带来了更大的利润压力，生产商之间的激烈的价格战已促使北京承诺对汽车、太阳能板等竞争激烈的产业实施更严格的监管。今天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六月中国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利润下降 4.3%， 五月份下降 9.1%， 这已经连续两个月啊比较大幅度的利润的下降。上半年平均年利润下降 1.8%， 一至五月下降 1.1%， 那就说明六月份有大幅度的下降了。那么路透社呢分析预计下个月就七月份的数据仍然会是下降的。路 路透社这个报道这个结论呢是值得大家来琢磨的。他结论呢是这样描述的，分析师们表示，由于失业等挑战，这一轮供给面改革不会像十年前那样迅速的使中国摆脱通货紧缩。就目前中国的这个通货紧缩的困难呢，是多种原因造成的。而十年前习近平搞的供给侧改革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改革，他通过涨价去库存摆脱了当时的房产危机。这个就像心脏病人吃了救心丸一样的，救是救活了，但是没有治心脏病的。这一次呢急中难返。最后我们再来分享两个方面的报道，它反映今天呢中国最大的政治新闻，也是最大的社会新闻，也是最大的八卦新闻。我们分享这两个方面的报道之后呢，我们再一并来做评论。就这个事件呢还是很值得大家来琢磨的。第一个方面呢，我们分享中共党媒人民日报的报道。人民日报报道它很简单，标题是少林寺主持释永信涉嫌刑事犯罪正接受多部门联合调查。7月27日晚，少林寺官网发布关于少林寺主持释永信的情况通报，详情如下：少林寺主持释永信涉嫌刑事犯罪，挪用侵占项目资金、寺院资产，严重违反佛教戒律，长期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并育有私生子，目前正在接受多部门联合调查，有关情况将及时向社会公布。少林寺管理处2025年7月27日。这个算是官宣了，而且这个官宣的规格有点大，就人民日报啊专门拿出版面来搞这个官宣。第二个方面，我们来分享中共的外宣媒体香港01的报道，他就把释永信这次啊被逮捕的这个背景做了介绍。他报道标题是方丈释永信被查，少林寺称与多女有染并育有私生子，侵占寺院的资产。少林寺突传现任方丈释永信被带走调查的消息，少林寺27日公布释永信涉嫌刑事犯罪。据早前报道，释永信俗名刘应成，1965年出生于安徽阜阳，8岁时便前往少林寺学习佛法与武艺。当时的少林寺仅有破败寺庙数座以及十余名年迈和尚，靠20亩地勉强为生。1982年武打明星李连杰主演少林寺红遍大江南北，释永信趁势带领少林寺武僧团开启全球巡演，足迹遍及德国、日本、英国等地，使少林功夫名扬海外，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少林寺逐步走向商业化。这是讲的第一个他怎么发达的，借助了82年的电影《少林寺》，趁机扩大了影响。那么第二个阶段很有意思，1996年释永信开设了少林寺官网，1998年成立少林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这开始经商了。而且这个少林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业务涵盖文化、出版、医药、食品、电子商务等领域，发挥了少林寺 IP 至极致。少林寺的宝剑、武功秘籍、高僧开光皆明码标价，门票年收入超过2亿元人民币。这个商业化运营啊非常成功。那么第三个方面，这个背景报道，此前多次传有私生子、情人、海外资产。就他介绍啊，就是释永信的这个丑闻呢早已是全世界公开的。报道这样描述，此后释永信多次传出其出入乘坐豪车、袈裟服珠价值不菲，且有私生子、情人、海外资产。即使官方一再辟谣，他花和尚、大商人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你看，这个还不是传闻，早已深入人心。早在2013年，内地媒体就引述西班牙的报纸报道，指他有北大女学生情人、德国私生子以及3亿美元海外账户。就2013年呢，媒体就做了报道。少林寺次日回应，内容皆为谣言。方丈因上市及拆迁问题得罪权贵，被恶意抹黑。此类传闻2011年起累次浮现，当地的公安机关曾出面辟谣，就警察出来打包票。少林寺上市也是多年纠纷的焦点。2009年香港中旅与登峰寺合作筹备松山景区上市，少林寺方面却曾事先毫不知情，并公开表明反对，并强调此举有损佛教精神， 作为少林寺改革的推手，释永信一方面推动寺院的修缮、全球化宣传，另一方面也因过度商业化而遭到批评。有媒体形容其为一所寺庙的营销奇迹，美国探索频道更为他拍摄纪录片《新少林寺方丈》，将方丈翻译为 CEO。 释永信本人曾回应，如果少林寺破烂不堪，没有几个游人问津，也就没有这些负面传闻了。就他认为他是把少林寺弄好了，所以才遭人非议。那么对于这个热点新闻事件， LT 有三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因为在 LT 看来呢，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八卦新闻，也不是一个所谓的反腐新闻，这个对中国的政治而言，它是一个标志性的重大事件。就第一个观点呢， LT 认为释永信呢，臭名远扬已经有十几年的历史了，就他的那些破事啊，有凭有据，在网络在媒体啊早就曝光了，但是他一直被中共保护，每次出来为他辟谣的都是官方、河南当地政府、党委、当地的警察机构，每一次重大的风波都是官方出面保护，力排众议。所以释永信呢，他不是今天犯事，也并不是今天曝光，他早就犯事，早就曝光，一直被中共保护而已。所以这个新闻事件呢，人们惊讶的不是释永信被揭露，人们惊讶的是释永信现在啊被抛出来了，被扔下公共汽车了，这西方人经常比喻的，过去一直被袒护，而现在被扔出来了，这才是这个新闻的核心，就中共啊放弃了释永信。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中共为何在这个时间来放弃抛弃释永信，就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八卦问题，或者也不是一个反腐问题了，因为他腐早就腐了，他的八卦早就是臭大街了，为什么这个时间节点中共要抛弃释永信？我们可以从逻辑上来追寻呢，从源头来追寻。第一，这一次抓释永信会不会是河南省本地的自选动作？ LT 认为啊，抓释永信不可能来自河南当局，无论是他省一级、市一级、县一级，因为少林寺对河南来讲，无论是政治上、经济上，它都是一个招牌，它都是一个标志，就地方党委政府是不敢也没有那个能力去抛弃释永信的。那么我们就分析第二个层次，那就是北京抛弃了释永信，因为地方不敢嘛，那只剩下北京能抛弃释永信，因为过去中共保护释永信是从北京到河南，从党中央到地方都是保护释永信的，现在排除地方抛弃释永信，那只剩北京。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是释永信招惹了习近平呢？相信网友们会有个基本判断，释永信他哪里有胆量去招惹习近平呢？他所谓的招惹，那就在政治上没有两个维护、两个确立不遵守，释永信呢他没有那个胆量的，他弄成商人方丈、 CEO 方丈，他当然懂这个中国生存的这种规矩，那也就是说是中共主动抛弃释永信，而不太可能是释永信冒犯习近平。那么第三个方面也是我们围观这个重大社会事件的核心，就是习近平为什么要抛弃释永信，而且在这个时间节点要抛弃释永信。 LT 认为呢，在习近平角度来看，现在时机成熟，就之前释永信呢被中共保护、被中共袒护，是因为之前的中共的一些领导人，特别像胡温，他们都属于平民领导人，他们呢必须在邓小平划定的所谓的集体领导下的体制下来管理这个国家，他们本身是需要各界的认可和支持，包括佛教界啊、什么宗教界、少数民族啊、民主党派啊，需要各方面人唱赞歌，所以他们也会顾及各方面的关系。那么对于释永信出现各种丑闻，对于胡温来讲，他们要从所谓的大局出发，要保，某种程度上也要依靠这些各界的名流啊唱赞歌来维系他们的一种统治权威。那么习近平经过了前十年，他改变了中共的这样一种领导方式，他完全取缔了集体领导，修改宪法，把自己弄成了终身皇帝。那么在今天习近平看来，他已经完成了这样一种啊独裁体系，他不再需要啊各界人士的认可和支持，他更不需要前朝的花瓶。你释永信的成名呢，不是他习近平手上的，他不仅不需要所谓佛教界的大佬啊来为他唱赞歌，他甚至连整个佛教界他都可以蔑视，他都可以来打压，他都可以来进行所谓的中国化的改造， 更不在乎一个臭名昭著的这个释永信。所以习近平当他感觉他完成了对中共共产党的改造，巩固了他的个人独裁之后，他就对释永信大开杀戒。他的逻辑与习近平整治马云的逻辑并没有太大的差别。那么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习近平抛弃甚至整治释永信，它不是一个反腐的问题，它更不是一个八卦的问题，它是一个很深刻的政治问题。如果你赞成释永信被抛弃是因为习近平认为他的地位稳定了，他认为啊他的权力稳定了，他不再需要所谓的集体领导，不再需要各界的支持，他能够一统天下的话，那么释永信被抛弃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大家可以推想一下，还会有像释永信这样的前朝花瓶，或者在中国呼风唤雨的一些知名人士会被抓。你比如说其他宗教界的大佬，你比如说其他少数民族的世家，你比如说军队的一些世家，党内的一些大佬家族，按释永信这个逻辑会有更多人被抓。他背后逻辑很简单，他就是习近平，他认为中国只需要一个太阳，中国只需要一个偶像，甚至未来发展中国只需要一个网红。你凡是有一定的社会知名度，有一定社会影响的人，本身就犯了忌了。因为他与胡温时期逻辑不一样，他们希望有一些知名人士，甚至培养一些知名人士来争取更多的人的支持。习近平他现在自办皇帝，自认为皇帝，他认为不需要这些东西。何况像释永信这些有一些劣迹染身，还会给他的政权带来负面影响的，他更会杀无赦。所以按这个逻辑推演下去啊，这一波新一轮的清洗刚刚拉开帷幕。特别是在中国民间舆论呢，一直在热议习近平要不要下台，或者是讨论习近平的接班人问题，这个会促使习近平更极端化。他所谓的更极端化是，他就会清理在中国有权有势的人，有影响力的人，他不允许除了他以外还有个体存在有影响力。那么这对中国的政治来讲啊，它就是一个重大的信号，它也能够让我们理解为什么习近平在军队啊轮番的清洗，没完没了的清洗。那么对军队高层的轮番的清洗，没完没了清洗，并没有让习近平呢感受到一种啊尴尬或者是压力，他反而尝到甜头。他认为这种清洗有利于他的威信提高，有利于他对军队的驾驭，所以他把这种清洗他会带到中国的其他的领域，其他的方面。所以释永信这一次啊被抓，他体现的是一种啊习近平的政治上的一种洗牌，就军队前朝的痕迹他已经洗得干干净净了。那么社会领域的前朝的痕迹，就与新时代，就习近平自认为他执政的时代叫新时代，与新时代不兼容的，或者不是新时代制造的名人，有影响力的人，都是未来被清洗的对象。所以你也容易理解为什么前一段什么几个老艺术家联名给习近平写信，习近平回信之后，老艺术家又跪谢隆恩。包括像陈道明这样过去被认为是有一些独立思想有一些骨气的人，现在都是跪谢，而且感动的热泪盈眶，被习主席的关怀宠幸感动的热泪盈眶。他为什么要这样？就是你要重新的被习主席认证，你以往的什么德艺双馨啊，什么知名人士，每一个人都必须经过习主席开光，习主席没开过光的不认可的，那就跟释永信一样，老账新账一起算，习主席认证了的开过光的，你们继续是知名人士。但这种知名人士呢，就与以前的完全不同了。你比如陈道明，以前的陈道明是陈道明，现在的陈道明是习主席要把他脊梁啊要拿掉的陈道明。所以从陈道明到释永信到马云，你联系起来看，习近平对中国社会力量的清洗啊才刚刚开始。你很快会看到一系列这样的新闻，老科学家收到习主席的回信，感动得热泪盈眶，什么企业家过去为了应付习主席什么穿红军装上井冈山，现在不行了。你看你很快会发现这样的新闻，马化腾怎么深夜读习主席著作，这个他就是政治。所以从这个事件呢，就大家对习近平的政治逻辑恐怕需要重新的来理解。当有些中国民间舆论在议论习近平不堪，甚至习近平受到党内挑战，甚至部分让权的时候，相反，习近平在加大他对中国各种势力的清洗，不管拥不拥护他，他要建立一个纯而又纯的忠于习近平的 中国社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习近平根本没有放手停歇的迹象，反而更加激进的去推行独裁和独裁社会的建立。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